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云天。美东时间今天晚上9点，美国总统大选第二场电视辩论会将在宾州费城登场。这是贺锦丽接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首次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同台辩论。届时，贺锦丽和川普将在费城的国家宪法中心进行90分钟的辩论，由 ABC News 主持辩论会。专家普遍预估，这场辩论可能成为11月大选胜负的关键。辩论后可带来短期的民调波动，但长期的实质影响则取决于辩论内容、候选人的表现以及选民的接受度。费城所在的宾州有19张选举人票，如果能在这个关键摇摆州拿下胜利，就有望入主白宫。费城当局指出，由于亲巴勒斯坦团体对贺锦丽表态支持以色列的不满情绪加剧，这些团体计划在辩论当天举行抗议活动。当地警方已于周一在辩论地点周围设置了路障，并将自由中和签署美国宪法的独立厅等历史遗迹区域划为管制区。今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要求行政部门撤销香港驻美经济贸易办公室享有的特权与豁免。两党议员表示，香港的自治和自由已遭到中共全面破坏，华盛顿必须调整政策，避免北京利用香港曾经的合法性渗入美国体系。众议院以413票赞成、3票反对的压倒性表决结果，通过了这项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法案要求行政部门在法案生效30天内，认证包括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的3个香港经贸办，是否得以延长目前享有的特权与豁免。如果美国政府认证这3处香港经贸办不应继续享有这些外交待遇，他们将在180天内停止运作。反之，香港经贸办将得以延长一年的运作，或直到下一次评估时间。这是继香港政府2020年实施港版国家安全法，进一步扩大中共和香港当局权力压制反对者声音后，美国国会首次针对香港采取立法措施。北京时间周二上午，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上将与中共南部战区司令吴亚南举行视频电话会议。美方敦促中共遵守国际法和规范，警告其重新考虑在南海和其他地区使用的危险战术。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表示，此次通话富有建设性且互相尊重，同时强调，帕帕罗列举了中共军队近期与美国盟友的几次不安全互动，敦促中共军队按照义务遵守国际法和规范，以确保行动安全。帕帕罗还警告中共军方重新考虑在南海及其他地区使用危险、胁迫和潜在升级的战术。中共国防部新闻稿表述很短，仅提到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通话期间，帕帕罗也强调美中军方之间持续沟通的重要性，并指出军队高层领导人此类讨论有助于澄清意图，并降低误解或误判风险。日前，韩国警方逮捕了两名三星电子公司的前高管，罪名是涉嫌窃取价值超过 4.3 兆韩元的商业机密和技术，用于在中国建造一座山寨版三星芯片制造厂。首尔警察厅周二表示，这两人被确认为中国成都高真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66岁的韩国人崔某，以及这家公司的首席设计师60岁的韩国人吴某。崔某曾任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高阶主管，吴某曾担任三星高级研究员。警方称，崔某在2020年9月与中共地方政府成立了这家联合半导体公司，他招募了包括吴某在内的大量韩国芯片专家，并通过该合资企业泄露了三星的核心存储器技术。吴某被指控在转职到该公司后，在涉嫌的技术盗窃案中扮演关键角色。这两人去年与中共官员合作生产20纳米动态随机存储器芯片。警方认为，这不仅损害了三星公司的利益，也在各国陷入全球芯片大战时削弱了国家竞争力。周一，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公布报告说，今年6月，俄罗斯的新生婴儿数量不到10万，这是该数字首次出现月度下降。据俄媒报道，6月份俄罗斯新生儿数量下降 6%， 实际数字只有98600人。官方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俄罗斯新生儿出生人数为 59.96 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 1.6 万人， 为199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路透社说，俄罗斯的出生人口减少和死亡人口增加同时发生，导致俄罗斯人口加速减少，这给陷入俄乌战争持久化的克里姆林宫带来了严重的挑战。财富杂志周二报道，俄罗斯人口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这可能会改变其社会结构。报道说，俄罗斯的人口危机已经持续了好几年，当局试图通过税收减免和扩大低收入家庭的托儿服务来提高出生率，但俄乌战争的爆发导致死亡率飙升，同时还引发年轻人的大规模逃亡，加剧了人口危机。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云天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